咱们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刚才考虑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身份，真是非常的感恩，我们如此的福分，属灵的福气，真的是没法用词汇来形容我们要感到的喜乐。主啊，我们与耶稣联合，谢谢你，使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旧我，可以成为新人。但是主啊，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并不是按照我们新的身份来活着。主啊，我们倒不是很成熟，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来让我们以后长到成人，变得越来越像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变成的新人。就要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团契，使我们通过下面的这个讲道，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长到成熟。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2010年的这个世界，不管是 Milton Keynes 还是伦敦，还是四川的彝族很多的一些地方，我们现在的世界跟当时约拿的世界很不一样，是不是？真的吗？当然他们当时没有 iPod， 也没有 GPS。 你想想，如果有 GPS 在那个大雨里，很不一样。而且我们刚才所 念的那个经文，如果约拿在2010年的时代，就是坐下在那个旁，坐在隐蔽之下，他可能一边坐一边等一边听他的 iPod， 是不是？但是人类的心还是老样子，每天上网看新闻，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之所以各个社会乱七八糟，不管是彝族的、藏族的、韩族的、彝族的，我们的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据我所知，偏见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偏见，不管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伦敦种族主义者的袭击，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基督徒呢，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有没有保持什么偏见呢？前面我们已经考虑到一些让我们不情愿传福音的理由，你们记得吗？要么是害怕对方的反感，要么是害怕对方的无动于衷，传教有可能导致到可笑、逼迫，或者更严重的后果。那么在第四章，我们才发现，从约拿的角度来看，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传教的主要原因，跟对象对他的反应倒没有任何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对尼尼微人的偏见。咱们看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等等等等。所以我才急忙往他时去。”前面我们考虑到耶和华他何等奇妙的怜悯，他延迟的审判，并且他让人归向他的大能大力。尼尼微人从大到小，他们都谦卑的悔改， 很奇妙。那第一节约翰怎么对这事非常不高兴呢？他这样回应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约拿，他干嘛呀？他干嘛对尼尼微人那么偏见？说实话，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定的偏见？要么是看不起，要么是鄙视，我们往往没有考虑跟哪些人分享神的救恩，甚至不愿意跟他们分享。感谢主。所以这不同的经文，他用不同的方式来牧养我们，有时候他安慰我们，有时候他刚强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他责备我们，更改我们的心意。那我估计这一次退休会的最后的讲道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恐怕要揭露我们心中的一个很明显的奋斗。我们终于到了约拿的高潮，就是第四章，约拿第四章。不过考虑我们自己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约拿和耶和华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异。从第一节这个差异显而易见的，约拿非常不高兴，甚至蛮有愤怒的感情，看来他内心已经好长时间充满愤怒。你看第二节，他发起怒来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约拿的冷漠，约拿的冷漠简直太无耻了。之所以他不想去尼尼微传教，是因为他害怕尼尼微人的悔改。我们为非信徒朋友祷告的时候，为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祷告，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是不是？啊，我希望你不会这样的去听我的祷告。他很害怕尼尼微人悔改的可能性。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的性情，毕竟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他把他自己显现给摩西。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这是旧约书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当时摩西需要把握，然后慈爱的神耶和华就是愿意把他自己显现给摩西。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等等。耶和华和约拿之间的差异是挺明显的。约拿缺乏怜悯，上帝充满有怜悯。约拿怀着愤怒，上帝不轻易发怒。不可否认的是，这差异相当的巨大。但是到底为什么约拿对尼尼微人多么的偏见呢？第三节约拿所表达的为什么多么的极端呢？你看，耶和华，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干嘛那么极端呢？约拿这样发怒到底对不对？这就是第四节耶和华提的问题。你看第四节耶和华回答说，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其实这是整个第四章最主要的问题。所以第九节上帝再一次的提问，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呢？那么开始论断约拿之前，我觉得我们先要了解一定的相关背景。在旧约里头，约拿这本小先知书具体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不要忘了，圣经的66本书每一个都有很特殊的作用，如果没有约拿，那我们很缺乏。那到底 约拿又起什么作用呢？他要纠正以色列人对外邦人不妥当的态度。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看不起尼尼微人呢？明白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才能理解，对不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之间的敌意多么的根深蒂固。那么这几天我多次的提到尼尼微强大的地位，对不对？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周围的国家都很讨厌尼尼微恐怖的威胁。那么2010年我们世界的好多国家也并不是特别喜欢目前的超级大国。总之美国绝对不是最受欢迎的国家，对不对？比如说如果将来我去某一个穆斯林国家，我想穿什么衣服呢？就是一件 T 恤衫，然后前后都有这句话：我倒不是美国人。话虽这么说，尼尼微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是没法比。尼尼微用他的力量不择手段地侵略所有周围的国家，当时以色列还没有被背离 still not in exile， 但是他们已经听到先知的预言，他们知道将来亚述要占领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已经知道。因此顺服耶和华的吩咐去尼尼微，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恐怕等于一个30年代去日本传教的中国人。再说以色列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宝贵的又圣洁的百姓，我相信约拿以为上帝不应该容忍以色列的仇敌，毕竟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怨恨也算上对以色列人之身的一个反对。所以可以理解是吧？但同时约拿也知道耶和华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因此第五节约拿在城东坐下生闷气，要看看尼尼微究竟怎样，万一上帝开始对尼尼微实行审判。然而他知道耶和华丰富的怜悯，所以他很生气。约拿这样发怒究竟对不对呢？剩下的6到11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耶和华用一个蛀虫来揭露约拿无耻的冷漠。虽然第四章的主题就是神的怜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掌管。你们记得没有，1章17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对不对？用一个神迹来教训约拿。那么在第四章他再一次的用他的掌管来安排事情，为了教训约拿。4章6节你看，他安排一个蓖麻。第7节他安排了一条虫子。第8节他安排炎热的东风。上帝很故意的做这些事情，让约拿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用一颗蓖麻，一条虫子和炎热的东风，上帝接纳约拿无耻的冷漠。一开始约拿对神所安排的蓖麻真的感到非常快乐，对不对？他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可以休息休息，很舒服，因为有太阳，是吧？所以呢，当那条虫子弄蓖麻枯槁了，并且烈日晒在他的头上，他就变得很生气，生气得不得了。咱们看第9节后半部分，约拿说：“我发怒， 以至于死，都是对的。然后在第十节，我们就可以集中在这篇故事的寓意。耶拿和上帝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耶和华说：“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一夜长成，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它呢。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晓得分辨左右的，有左右受的有120,000多人等等。大家是不是同意约拿无耻的冷漠真讨厌？他实在太缺乏对人的怜悯，他很关心那棵蓖麻，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反而他对尼尼微人一点儿不在意，跟上帝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毕竟上帝充满有怜悯，当然神很关心他所造的一切，他所扶持的一切。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到今天主要的教训。明明的是约拿小先知书主要是针对上帝的子民，不过对于还没有悔改的朋友们，我恳求你们归向那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如果你们今天要悔改，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人问一下具体要怎么悔改，怎么去信靠这样的一位神。然后如果你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希望你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还是很值得去继续地探讨基督教这些宣教。因为如果这一位神真的是存在的，我们很值得认识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丰盛怜悯的，充满有恩典的神。但是弟兄姐妹呢，约拿小先知书主要是针对我们信徒，针对我们神的子民。那么约拿为什么对尼尼微人那么冷漠呢？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刚才所考虑的相关背景，这还是不必逞借口，对不对？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必须承认我们也有各种偏见，不管是因为可以理解的理由，或者是不讲道理的原因，我们对于人的冷漠绝对不讨神的喜悦。要是约拿他更深的体会到耶和华对他自己的怜悯，我相信他一定更加的关心尼尼微人的灵魂。也许约拿的悖逆，也许约拿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真正的掌握第二章神对他的恩典，约拿对尼尼微人的心是不是被融化的？其实耶稣曾经讲出类似的教训，其实回家之后或者是在火车冥想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18章21到33节，18章21到33节，耶稣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不怜悯的仆人，好像这个人倒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主人对他的怜悯。那么分小组之前讨论之前，我想用剩下的时间开始思考下面这个原则，就是说一个体会过上帝怜悯的人，自然也关心人人的灵魂。我再说一遍，体会过上帝的怜悯的人，自然也关心人人的灵魂。这里我们要思考到两个方面，第一，跟我们的着重点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真的体会过神的怜悯，我们的优先秩序一定要被改变了。生命中哪些事情让我们大大欢畅呢？哪些事情让我们生气以至于感到死了比活着还好？ 可能是英国政府的手续，可能是中国政府的手续，申请签证的麻烦。毫不踌躇的是，那边蓖麻、竹虫和眼风的故事非常的可笑。但说实话，我们的优先秩序也经常是不是如此的可笑，让我们大大的欢畅的事情相当的渺小，让我们发起愤怒的事情真微不足道。死机了 ，computer crashes， 啊！你要去买一个 Mac 好不好？我发现有孩子之后，我每天很快就发脾气，缺乏耐心。如果我们体会过上帝的怜悯，他要使我们的秩序完全改变。下一次你生气的时候，要不你想一想你的优先秩序。比如说，下一次在伦敦，你坐公共汽车，然后你在车站已经等了半天，其实不是半天，可能是半个钟头，并且你很清楚的几次的看到牌子，很清楚说6到8分钟之内会有一辆车。不要发脾气，还要关心其他等车的乘客。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正在走灭亡之路。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当然要关心这些其他等八路车的人的灵魂。或者每次你坐地铁，你开始看 Evening Standard 之前，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关心他们的灵魂。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往往不关心的原因跟第二个方面有关系的，融化强烈的偏见。我们需要神来融化我们强烈的偏见。就是说，如果我们体会过上帝的怜悯，我们不可能保持以前的偏见，不行。我们要关心那些不容易爱的人的灵魂，像我们一样，我们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对人的仇恨、对人的愤怒，甚至对人的舞动与衷，这些感情要被融化。那么一会儿在小组中我们会多商量，但要不我先举一些例子吧。哪些偏见呢？比如说社会阶层不同的人，比如说在中国大城市的卖水果的农民，我们怎么看待他们？在伦敦非移民过来的卖盗版 DVD 的福建人呢？我们到底是否关心不关心他们的灵魂？或者在上海那些很有钱富得流油的那些深爱的人，我们还要关心。那包括民族不同的人呢？不只是社会阶层，民族不同的人，马来人，如果你是新加坡人，你不能说马来西亚人，因为他们可能是跟你们同一个民族的，是不是？但是这也是一个偏见。维吾尔族的、藏族的，不管是什么民族的，我们对人的仇恨、对人的愤怒，甚至对人的舞动于衷，这些感情要被融化。其实2005年当我们刚从北京回国的时候，那个7月7号的伦敦恐怖的事情刚发生过，说实话我很惭愧，当时刚到了伦敦的东区，看到有那么多英巴人，然后每次坐公共汽车看到周围人基本上都是英巴人，说实话我发现有时候我的偏见是很不好的。现在感谢神有很大的改变，但是真的是我发现一个信主时间比较长的人还是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偏见，然后有时候那些偏见是突然 有新的偏见，因为你看到新闻所发生过的事情，可能是一些时间长的来出现的问题。那么跟不管是跟哪些人，有可能是我们个人的理由，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人怀着敌意，要么是长大的时候被家里人的虐待，或者要么是老师或者老板意识欺人，让我们受害，连那个人我们也要关心。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机构，包括联合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怜悯，可以融化我们的偏见。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分别为圣。耶稣要求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一个体会过上帝怜悯的人，不能拒绝饶恕他们的敌人，甚至要关心他们的灵魂。有时候我们的邻居引爆人，让我们很生气，他们的什么什么声音，或者是他们什么什么味儿，什么什么，我开始很偏，没有，应该非常关心他们的灵魂，要求神给我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不管我们的偏见是因为可以理解的理由，或者是不讲道理的原因，我们对人的冷漠绝对不讨神的喜悦。我们都在神面前也是何等的 unlovely。 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我们要天天提醒自己，神爱世人，包括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才关心的人。要是我们真正的体会过神的怜悯，我们要如此的关心人人的灵魂。